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约拿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约拿书》。昨天我们看到约拿在经历神的拯救之后，他终于顺服神了，他向神许愿并且还愿，结果神给约拿第二次的机会。神就是这样一位充满慈爱和怜悯的神，他不但是对约拿如此，旧约圣经有不少圣经人物也是受到神如此的眷爱。还记得创世纪中雅各的故事吗？雅各的行为一次又一次的令神失望，他常用自己的方法行事，既诡诈又卑鄙，他想以自己的计谋和聪明来对待拉班，可是神并没有放过他。神使拉班比雅各更聪明，比他更奇高一着，但是雅各也有他自己的办法。到最后，雅各终于能够成功的逃离拉班的手，远走高飞。雅各以自己的计谋胜过他的舅父拉班和他的哥哥以扫，但是神不容许雅各用这样的方式生活，他要雅各侍奉他。其实雅各也有一颗向着神的心，只是他不依从神的方法行事，所以神必须帮助他、改变他、更新他。结果在比鲁伊勒的地方，在一天晚上，神和雅各摔跤，雅各胜不过神，而当夜正是雅各的危机关头，他要同时面对和应付两个人，就是他的约父以及他的兄弟，他们两个人都想置雅各于死地，雅各必须跟他们摔跤，把他们击败。雅各本身有许多问题，但是神要对付他和他摔跤，并且将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把，于是雅各的腿就瘸了。雅各看见自己此刻的处境，知道自己无法再像往日那样靠自己的力量取胜，于是他不得不祈求神的帮助和祝福。从那天起，雅各变成另一个人。后来他往埃及去见他儿子约瑟和孙儿的时候，他的态度完全不同了，可以说是判若两人。雅各不再夸耀自己什么了，他没有告诉孙儿自己过去的成功历史，他怎样胜过以扫和拉班，雅各不再自恃。 创世纪第48章第16节，雅各说，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位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雅各的态度真是180度的转变了。他在神面前谦卑自己，只高举神。雅各之所以这样，是神改变了他。神让雅各再有机会成为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大卫的经历也是这样，他的一生有不少的污点，但奇怪的是，圣经形容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大卫犯了奸淫和谋杀的一级罪，但神依然赞许他呢？我们不能只看大卫所犯的罪，我们要看的是圣经关于大卫的全部记录。不错，大卫的确是犯了可怕的罪，但是神已经惩罚了他，并且神没有纵容他，反而是追讨他的罪。除了大卫和88所生的头一个儿子夭折之外，亚沙龙的死也使到大卫悲痛不已，因为他十分的宠爱亚沙龙，想要立他为继位人。然而亚沙龙却背叛了大卫，最后被杀。亚沙龙的死使得大卫十分的哀伤，他边行边呼叫说，我儿亚撒龙啊，我儿亚撒龙啊。撒母耳记下第18章第33节说，王就心里伤痛，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撒龙啊，我儿亚撒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啊。亚撒龙啊，我儿，真是使听见的人心酸呐。大卫恐怕亚撒龙不认识神，因此他的心破碎。亚撒龙死后，大卫一直闷闷不乐。神因为大卫的罪而惩罚他。然而当大卫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的时候，神却是宽恕他。诗篇第51篇第12节说，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因此圣经之所以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是因为大卫与神之间有美好的关系。如果神连大卫这样的人也拯救，他一样也必拯救你和我。神是一位仁慈的神，他乐意给大卫有第二次的机会，甚至于是第三次的机会。新约人物西门彼得也受过主的恩惠，他曾经三次否认主，断绝跟主的关系。可是当鸡叫了三遍之后，彼得的目光和主耶稣仁慈的目光接触的时候，彼得的心被刺痛，惊觉到自己是何等的对不起主，出卖了他的恩师。于是他出去痛哭。后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特别向彼得显现，并且私下跟彼得谈话，查问彼得对他的爱，坚固彼得的心，挽回了彼得。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即使我们犯了罪，仍然有可以回转的机会。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放纵自己，将神的恩典变成放纵情欲的机会。要是我们真诚悔改， 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收纳我们，再给我们机会。使徒行传中的马可，就是那称为约翰的马可，也曾经在第一次的旅行布道中表现不佳，中途离去，这使得保罗甚为不满。于是在第二次出外布道的时候，巴拉巴有意再带马可出去，但是保罗却是不肯。他不想马可再像上一次那样，然而保罗这种的想法和他对马可的印象，最后也不得不改变过来，因为神接纳了马可，并且重新的改造他。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21节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一处。后来的马可跟当日的不同了，是神给了他第二次的机会。约拿的经历向我们说明了神是怎样对待他的儿女，就是他们犯罪之后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也乐意的接纳。浪子的比喻所要表达的信息也是这样，当浪子回家的时候，他没有受到父亲的责打，相反的，他得到热情的丰富的款待，他没有被赶出家门，反而是父亲与他连连的亲嘴，这就是神的心意了。我们除了可以从约拿书中看见神对约拿的宽容和厚待之外，我们更看见神对一个犯罪的城市有怎样的恩惠。约拿书给我们看见的尼尼微城，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复兴，原因是他们全城的人都归主。尼尼微城的改变使得五旬节的事件显得微不足道。五旬节那一天只不过是几千人信主而已，但是尼尼微城当日归向主的人有几十万之多，全城一致的归向主，这真是少有的事，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连使徒保罗也从未停留在某一个城里面使那全城的人归主的，他只是传了福音，让当地的人知道，便又转到另外一个城去。从旧约圣经记载尼尼微城的人信主，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听过还有另一个类似的事件发生。尼尼微城的复兴，很明显的是在教会出现之前，将来圣经预言也要有大的复兴，全地的人都要归向主，但是却在教会被提离开地上以后才发生的。由此可见，神的工作并不一定要依赖教会，我们不要以为神最宠爱的是我们自己的教会，除了教会之外，神还有更大的计划，神还要做更多的事。当然，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是跟基督有最密切的关系，也是他最关心的。但是神的计划却不只是限于教会，这是神的伟大之处。今天神的心意是从各方各国各族各民招出他的子民来，神期望全人类都 得听到他的福音，并且归向他。这是我们将来可以看见的。可是无论如何，旧约时代的尼尼微城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约拿书第三章第二节。下面我要读的经文是约拿书第三章第二节，那里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尼尼微是一个大城。第一章第二节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第四章第十一节又说，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约拿书中有不少的统计，三次提到这是个大城。除了这城是大城之外，尼尼微人更是罪大恶极，是神要审判和惩罚的。约拿书形容尼尼微城是个大城，这在当日来说确实是巨大无比的，特别是跟耶路撒冷比较，更显得耶路撒冷城的窄小和挤迫。主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以及大卫时代的耶路撒冷都比今日的耶路撒冷为小，而古代的城都是比较挤迫的，这可能是因为容易防守的缘故，所以城墙都不宽。但尼尼微城则是大城，而且是亚述国的首都，地位显赫，人口众多。尼尼微为什么会没落呢？根据历史的记载，尼尼微的没落主要并非因为外人入侵，而是因为洪水泛滥将城墙的其中一幅冲破了，使它没落的。旧约创世纪第十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说，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尼和伯、加拉和尼尼微加纳中间的利先，这就是那大城。全本圣经凡是提到尼尼微城的都讲到它的大，强调它是一个大城。因此尼尼微在古代实在是以大城闻名。有古代的学者统计过，这城的范围有27英里平方那样的大。尼尼微是个大城，又是罪恶极大的城。别的先知书也有提到对这个国家的审判和惩罚。在阿摩斯书和何西阿书中，神明明地讲出他之所以审判亚述，是因为他们所过奢华淫逸的生活，以及在性方面的败坏，不道德的事越来越多，加上他们无神的思想，又酗酒等等，这都是构成神对尼尼微的审判。不但如此，这城也充满偶像、残暴的行为和不道德的事，这些都是尼尼微城的特色。神就是要约拿到这尼尼微大城去宣讲他的信息。约拿的任务就是到这个大城去。好，接下去 让我们来读约拿书第三章第三节的经文，请你翻到约拿书第三章第三节，这里说，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请你留意，如今约拿所行的，都是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不敢再偏行己路了。头一次，约拿是私自的往他市去，没有照着神的话，他要去躲避神。可是现在，他却是依照神的话去行。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尼尼微之大，在此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尤其是在古代，建筑业仍然是在原始的阶段，能够有这样大的一座城，实在是很少见的。约拿照着神的话去行了，他也知道自己责任的艰巨，因为单是走遍这座城就要花三天的时间，但是约拿这一次是顺服神的话去行了。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中，我要继续的讲解约拿书，从第三章的第四节开始讲起。下面呢，我就把这一章的圣经，就是约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这一章的圣经先给你读一遍，请你仔细的听，也预先准备好，等我下一次讲解这一章的时候，你不但听得明白，也会有更多的心得。好，我来读约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的经文。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通城的人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好，圣经就读到这里，下面我们一同来感恩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让我们有机会来查考你宝贝的话语。在旧约的圣经中，唯独约拿书这一卷是讲到复活的信息， 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你从死里复活。约拿怎样在鱼腹中三日三夜，你也照样要在地里头三日三夜。主啊，我们谢谢你，你这位复活的主顺服天父的旨意在地上行事。我们看约拿却是背逆你，不肯顺服，然而你还恩待他，还给他第二次的机会，所以以至于他能够完成你的使命。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也是照样的恩待我们，虽然我们有多次的背逆，你仍然给我们机会。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从今以后过一个信而顺服的生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